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请听个案说法。
大家好，感谢收听个案说法，我是方红。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男子杀死亲生儿子、父母和妻子六人，律师为其做免死辩护。那么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在面对债主的不断逼债以及呢对自己亲人的各种威胁的情况下，高丽忍无可忍，他最终选择了做哪两件事呢？我们继续听赵毅的辩护律师何雪峰律师为我们讲述。
第一次呢，就是割腕自杀，后面被她老公发现了，然后呢她老公问她，她说她确实受不了了，那么这个念头呢过了一段时间打消了。第二次呢，又是吃安眠药，这个人可能对这个药性抗性比较大，也没致死成，所以他内心当中死了几次没成之后，那种精神和肉体上的共同折磨导致他觉得我已经受不了了，那我死之后家里面人会怎么样。这短信的威胁以及他自己的自我的思量程度，就说我死之后家人也好不了。然后两口子在床上，这个是被告人自己跟我说的，他们经常在一起想一个问题，就说我们现在这么活着能不能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佛教说人死了之后是可以转生的，那么转生了我们家可不可以团团圆圆安安全全的在一起共同的生活呢？他老婆说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走这个念头是老婆提出来的，第二，过程当中一起走也是老婆提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无从去考证这个东西，但是可以从一个行为可以印证下来，也就是说被告人一开始并没有说他老婆参与的这个事儿，是在别的证据当中调取过程发现他老婆和他共同参与之后，他才说如实说出这个概念来。那么这个概念才表现出来，这些杀人的动机以及动因是来自于先脆弱的一方，也就是他老婆。他老婆还做了一件事，他老婆的母亲是在老家，他就专门打电话让他母亲说你过来带两天小孩。他母亲说不是亲家在带着吗？他说哎，不是，这个亲家他们有两天要出气，你就过来一下，就把他母亲宽过来了。这个是动机的第一步，为什么有六个人，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把他母亲打电话宽来了，还好就一个人。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一步实施，人凑够了你全家团团圆圆的走，那么这个就是主观意识。第二一个过程当中，就他们有一天说哎，走我们去逛一下街去，然后他就说多买点东西，特别买两样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买饮料，把饮料里面把安眠药配进去。第二呢，那天呢在拿这个干冰的这个东西准备好了之后呢，这些联系的这些工作呢都是这个女的在做的。所以这个实施的前两个部分都可以证明谋划和准备主要攻击都是他老婆。
他没有想到他如果把自己的这个亲人父母孩子杀了，这种后果会更严重吗？
他这个观念就是两个人说的，我们人是不是有来生，如果有来生我们现在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把他们带着到另外一个世界会更安全，会有更好的来生，而不是从现实的世界当中说我们可以保护他。因为这个女人产生自杀的念头，她就觉得我这一辈子活不好了，我可能记下辈子，但是她后面产生就是在死亡未成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和家人一起去死。她说的话当时说我们家一起过去可以团团圆圆的，然后还可以一起生活，这个是被告人跟我讲的，说他两口子最后达成的共识，好像是可以这样。
所以他在杀他的父母包括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犹豫。
第一呢，这个让人死亡的手段呢，他就是用我们的讲的方式来讲，是不见血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认为我们是让他们平静的死去，可能他的念头里面没有想到两个字杀害。
比如说他面对这种高利贷的这种催债，他没有想过报警或者其他的方式去挽救这种局面吗？
他报过警了，然后呢公安也来家里面来过，有人来催债了，然后公安就是一个东西说 你们这个是借贷关系，请你们到法院去。那个时候实际上呢没有软暴力的司法解释，有一些人在家里面再赖着不走，那么公安也只会是用劝导的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胁迫感是给他们是很深的。你想一群陌生人或者是很多陌生人不断的来家里面，给你造成了一种不稳定感。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认为我通过所谓当时的法律手段，就是报警这种手段，是不能够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的。这个人个性当中本身是有个偏执，我觉得抛开他的偏执，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环境。这个人的环境就是他的老婆，他的老婆的人的环境呢，恰好应对了他性格当中的那种逃避或者是消极抵抗这种性格。所以两个人呢最后在这个意识当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好吧，我们一起走吧。他觉得在学校里面他看见不赢，他做什么？他退学啊，这个就是他性格当中的逃避。所以呢实际上作为他自己来讲，他觉得可能逃避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呢他的精神当中的有些东西，或者是精神这种压抑的这种状态，实际上是来自于另外一个诱导的东西。这个声音常常跟他讲这样是对的，我们一起走吧。实际呢他在这个逃避的性格得到了一种硬核，这个硬核呢最后产生了一个共谋啊，两人最后达成了这个东西，所以说好吧，我们一起走。所以这个悲剧的产生，我觉得如果没有那个引导以及那个的这个共鸣，他是没有的。当然他内心深处其实就这么人，这种所谓的精神上的问题呢，他是偏执于一种状况，也就是他认为我这样做事情是对的，我是应该这样做的。思维情况以及逻辑程度，确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让我很惊讶。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平静，也就是说我觉得他思想里面一直有一个，就是在犯罪的阶段一直有一个，我的父母和小孩走了，他们不是走了，他们是在那边等我，这个东西支撑着他可以一直把事情做下去。
据赵毅供述，他之所以杀人以后没有逃跑，是因为他在等着在网上购买的药，药到了他就会选择自杀。而在等药期间，他将家里的车辆等值钱的东西变卖以后得来的钱又还给了相应的债主。法院一审开庭的时候，何雪峰律师为赵毅做了免死辩护，也就是说他希望法院能够刀下留人，判处赵毅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审法院会采纳何雪峰律师的观点吗？赵毅会被免死吗？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收听。那更多的案件解读以及呢我们的线上视频讲法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个案说法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您有一些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您添加15974827467这部手机号的微信号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会将您的问题转给我们专业资深的律师进行解答。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